哎呀，赵姐，你说这一天天的在家待着真是没劲。
我倒觉得在家待着挺好，正好还能补补觉。
那也不能老睡觉啊，你看看刚上线的 Spark 锦标赛，别人都选择在家里运动。
拉倒吧，躺着多舒服呀，要我选我就选人家窝着。
那不能老躺着，回头该长胖了。
我躺着怎么了？你运动我也没见你瘦下来呀。
嘿，窝在家中的日子里，你是享受着没事不下床的生活，还是期盼着出门随便浪的日子？不管你是哪种，快来 Spark 锦标赛选择你的阵营吧。 Spark 锦标赛现已开启春季线上对抗赛，刺激欢乐的游戏对抗，所有人都能参与的阵营选择，让身在家中的你也能感受到玩家们的热情。现在就点击活动页，为你的阵营加油鼓劲吧。北京时间深夜12点整，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点游戏新闻节目，我是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四十二。
我能你们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是不是深夜12点整啊？反正是很多人会在夜里听。
还真是，咱们应该考虑一下这个环境是吧？
对、啊，
录的时候应该带一点那种夜晚收听的情绪。
对对 对, 对，
也有人第二天留着第二天、
哦、
也有
只有极少数的人半夜十二点等着听你这玩意儿、啊。
我从来不会听咱自己录这玩意儿，跟你说。但是
我也是，
自从出了有声书，我现在每天晚上听一个章节，
上来就先来这个，
不是做广告，真的特有意思。哎，我发现、那有声书吧，因为。不是有那代入感吗、我发现我开车通勤什么的时候，听的时候根本听完了也不知道说啥。
对
啊，
但是我晚上睡觉之前特投入的，你知道吗？我操，一听我特牛逼，
是、
一乡人写太好了，感觉哇、
一乡人是写的挺好，但是
真的他我觉得我
就没法听书。
这个洛氏这个文学
啊，
是不是主要就在他如何形容那种不可名状的、那个、
就在于他说不明白，他不说明白。
但是他用特别好的这种逻辑的语言去给你描述那种
而且
气氛，我操，特
还是就是你每次一聊洛夫克拉夫特，就是他有那个哥特时代，就是哥特文学情节，他写东西就是要那个
劲儿劲儿的，
对，劲儿劲儿的、然后
特好，
可是那劲儿了，
是特那劲儿，
可是那劲儿，
而且一做成有声书吧，他就有那气氛，你知道吗？就特带入，我操。真好，
虽然我不想捧你这种声音广告的臭脚，
不是特他妈声音广告，
但是
确实
是他们有点声音。
但我说实话，就是这个克苏鲁神话这个小说，做成有声书比看书这个就是它的意义很大，就是看其实挺枯燥的，
哦、
但是它做成有声书之后，我们配合那些效果什么的，
气氛出来。
因为就是那个时代的，比如就是怎么说，现代流行文学之前的，比如说哥特时代的文学，翻特别难翻译，
哦，
就翻译过来那个劲儿。就是反正我是觉得不舒服，包括
这姚老师翻译的还挺好的，
对，翻译的已经很好了。就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以前我看过那个德古拉，那东西你就觉得写的
食之无味是吗？
也不能说无味，但是就是如果说有的作品的翻译腔是译者的是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有些就是比如说哥特文学之类的，他就肯定有那劲儿，所以就是有声书可能是好点，只是我没法听有声书。
我之前也有点听不进去，但自从我那天晚上听了一个，因为我看它短，它19分钟，我一听，哎，真好，
真好。
然后
我是
听皮克曼的模特，我
对科斯鲁的有声书听起来有点那个跑团的劲儿，
嗯，
有点跟你形容，
那对形容
那个挺逗的。
好，
但是你说刚才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看这个《湮灭》和看后来看这个《星之彩》的时候，
自大老师那是《新怪谈》吗？
别了啊，
是都是都是《新怪谈》
啊。
这个梗我们晚上直播的时候一天得说10回，
天天说，
我都不爱说了，没劲。
仅次于下象棋，
就是看这个《湮灭》和《星之彩》的时候啊，
就我就开始想一件事情，就是如何通过电影表现来描述出这个，比如说小说里边所说这种你很难描述的一种东西。
《星之彩》是什么作品啊？
《星之彩》
这是改编的这个
也是
动画片，
爱手什么什么动画片？
洛氏的一个另外一个很经典的，
我最爱的凯奇演的
科幻那个是吧？
啊，
科幻那个
我最爱的凯奇演的。
咱们那个网站上有个作者好好的写了一下关于《星之彩》的那个介绍，
非常好看。
对对对
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啊，就是如何通过电影来表现这种。在文学作品里边出现的这个不太
好描述的，
就是不可描述的这种东西。
那请问如何？
然后后来发现啊，湮灭啊，使用方法就是用这种，看着特别酷炫，这种对称图形的一种这个特效，来
说那电影
啊，对对对，
转
就那电影
进了吗？那金色那个，
就是最后他进到那个灯塔里边，
不是好多光什么的，
对，那塔一转角，
对
那个，
这电影后来那个视觉效果还挺。好不好咱这个见仁见智，但是很印象深刻吧，就是它
挺冲击的。
然后星之彩里边也有这个类似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原来说的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嘛，然后之后散发出一种就感觉我似乎从来没见过的颜色，但是在这个电影里边其实就是感觉有点那种发粉的那种，因为在电影里你不可能做出一种说人们从来没见过的颜色这种玩意儿，对吧？所以就是他也是只能靠一种就看起来很酷炫的这种东西来展现文中所说的那种很难描述出来的感觉。然后
但你不觉得往往面对这样的艺术改造的时候、是最简单的吗？因为谁都没见过，你只要做一个谁都没见过，
不是
就
但是
不
谁都没见过，但是你又得做出来一种让人们觉得哦好像应该是这样的。
对啊，多简单、啊、
很难，
只要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都可以做到这一
点。
你刚好举的三个例子他们都拥有非常牛逼的视觉艺术家，
是
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湮灭里的那个不是那个亮光那个地儿、是他最后不是进入一个空间里吗、他从那个地方钻进去
啊、就在那个灯塔里边吗？
像个洞似的，
就像个洞似的、
啊、对对对，
很狭小那个空间，
那有点像
有点金色有点黑色似的
异形做的、
哎、那个感觉我觉得特别的妙。
他那个小说的文字我觉得当时读起来特牛逼，是因为他下那个地下塔的时候他一直在极力把这个世界就是那个文字给你的感觉是单色的，就黑、就黑，就啥也看不清，就全是字儿，然后就奇怪，就是他的描述特别缺乏那个具象的感官。他就往下走，然后觉得哪黏黏糊糊的，然后
对对对，
生物学家，然后就在那自己嘀咕，就一直没有特别具象的视觉的感性的描写。然后直到他看到那个东西的一瞬间，
是，
然后那段写的就是全是色，你就觉得巨冲击，
是，
就巨可怕，那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对，这确实特别好。
我刚才想了一个特好的，结果因为你们聊太长，我给忘了。
对不起，
非常的遗憾，非常遗憾。
没事，你慢慢。
本来可以成为这期的精彩的一个
段
落，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属于
太痛苦了，太痛苦了。
遗憾就是最美的，是吧？
我操，但是话题过了就结束了呀。
没事，你待会儿再想，
对不起，
想起来再说。
十分钟了啊。
挺好。
这期节目这个话主题就叫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
因为这所有的这个大的展会活动，包括就连 NBA 之类这些，都已经因为疫情取消了。
这周的唯一新闻就是打着一个接一个的尽数取消大型展会，
是，
所以非常的无话可说，感觉。
这慢慢说一下，但是后边还是给大家简单说说这些被取消的活动啊。但是我发现我开场还没说呢。就是说什么想说听什么想听的、然后这一期的歌单来自英国的另类摇滚乐队 Radiohead， 对啊，推荐大家去听一听。
想不起来那 highlight 了，太
对不起，我们接话接的太
遗憾了，哎呀，太痛苦了。我就想说说这个抽象描写这个事儿
啊，
怎么办？行，先说别的吧。
对，挺好。其实我也挺想问问你，
让我自己想
你在这方面的这个，
你们先说，让我坐在这沉思一下。一旦想起来我们随时再回到第一个话题。
然后这周其实真的就是如果大家看我们的网站也好，看一些社交网络啊社交媒体也好，会发现有很多活动大的活动全都取消或者延期了。对，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安全，所以暂时将这些大型的活动都往后推了。对，
没推就直接取
消
了
啊。对，就也有取消的这些。对，所以就是没什么办法嘛，这事情。就比如说我举几个事情啊，首先说这个咱们关注的比较大的 E3，
正式确定取消，
对，就宣布说就取消。然后包括还有这个 Beat Summit， 也是非常大的游戏类的活动。然后还有像日本这边有这个 Nico Nico 超会议斗会议，对，然后也是就取消了。 就确实没什么办法。然后包括有些这个社会性的一些活动啊，
是的，
就比如像这个甲子园，
嗯，
很多人非常喜欢看的，
很多孩子青春，
对，这
延期还是停办了，
停办
就
停
停
百年是吧？
对，你想这是很多这个喜爱热爱棒球的少年们就想等着这个，对吧？
而日本的
一球成名，
甲子园故事都是那种特别热血、特别
青春的故事，对对对，就不管你是最后胜利了还是失败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是啊，
嗯，就真的是，而且
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我还是就是犯了一个病，就是我一看日本这个说74年来又一次停办甲子园，我第一反应倒是我羡慕人家的那个校园体育这个
是
建设
系统、啊、
建设工作，
就是特别好。
他们一个这个棒球高这个高中生嘛，是
对对对，
选拔赛已经有这么多年历史
了，
这是74年首次停办的、
而且有全国的影响力。
对，这个包括足球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校园体育建设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不止我们好像不止一次聊这个事儿，日本有大量的体育运动在这个民间，
嗯，
业余级。还有这个给学生和儿童的这个分级和就是举办赛事上就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很专业的。
对，
人家那个业余不是代表你那个什么这个事儿业余、
而且日本的那个就是家长啊什么的，就是把社团这个事情是认为这个学校
很重要是吧？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
团体活动，
就是经常会有小孩说不爱去社团去打工，
嗯
嗯，
然后他妈就说他，就是
你得参与，
就是说你这个社团就跟上学上课是什么，就被受到家长的重视，
是
社团活动，但是。反观咱们中国，就是可能、这个、
没有这个环境，
这个对吧？
你、
就是、
做不了
这
个环境。
这个
你们都参加过什么社团吗？
我就大学这没
电影社团是吗？
不是，动漫社团
哦。
没有，其实
别抽我。
其实咱们国内很多社团跟人家的社团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可能只到了大学才有吧。
嗯，而且跟他的那个教育模式都有关系、
嗯，
这个确实没办法。
而且人家真的能靠这个社团能做出一些事情来。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日本的职业体育运动员里，很多真的是从校园走出来的。
对、
啊，是的，
选拔体系
是啊，
这个很厉害。
嗯，
这个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我们大学，工业大学嘛，然后和日本那个高知的。那个工业大学是、那个、
高知县是吗？
对对，有这个合作、
嗯、
然后他们校长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哦、
然后那年就是然后我们学校我们校长也爱打乒乓球，反正就是
那不给他杀的都
高月杀一会儿
对, 对，
然后有就真的有一年、就是、
帝国的猛虎杀
作为就是那个就交流、
嗯、
然后就接待他们的那个校队
抽两盘，
对他们校队好像听说是有一定的那个就是国家队预备队的属性还是怎么着，反正就你能看到他们是，比如说我们大学的校队，虽然我们训练强度尽可能的在保持，但是也没法像他们那样，就他们打得那么好，他们就是能打到一个业余中非常高水平的，
是啊，
一个程度，
哎，
会发左下旋球吗？
不是这个，这个练过都能
、啊、是开玩笑，
那不是猛虎，那是帝国的海豹，
帝国的海豹，
那次经历
海豹听着就不够猛，
也是六边形，
对，海狗，
海狮，
海豹很匀称嘛，
海狮凶一点的，
那次就是那次我都没有上场，我那次就是，但是个很就是印象深刻的经历，就是我学了全套的乒乓球的那个裁判规则
哦，
然后
你当裁判了，
对。然后包括我们需要英文报分，英文裁决，
那他们也听不懂啊。
那总比说中文要强一些。然后那个用那个专业的那个量网的尺啊，然后用那个挑边器，就是挑边有一套，居然有一套就标准话术，你要反复的练。
怎么说呀？
没有，就是不是
又学一个？
在国际赛事的时候，你也没什么话说，你就只能向他示意。
哦，
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然后弹，然后这个专业比赛是不能接的，
就掉地上，
让它落在
上，要落在地上。
牌子上是吧？
对，要么落案子上，
子
要么落在地上，因为落地上容易弹嘛。因为那个乒乓球场有很多都是那种软
胶底，
胶底，
这就落在案子上。
哦，
然后比如说你如何示意它，去量一下它拍的那个胶皮的厚度，
嗯，
啊等等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
哦，这也得，
对对对，
特别标准，
有个专门的尺，就是
裁判都得培训。
就是乒乓球的那个发展是逐渐对这个胶皮和海绵的厚度开始有要求的，
嗯，
以前渐渐都没有，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校队是打得好的，在练习，就是为了应对这个友谊赛。
嗯、
然后像我这种水平的，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也算是就是大三还是大四，就是快毕业了，然后体力也不行了，
嗯、
然后就负责这个打杂工作，就天天在那儿背、
嗯，
就在那儿背那个规则，
扫地僧你也
背规则，然后报分。
大四体力就不行了，
大二体力就大一体力不行
差不多，
固有。
大学生哪有几个体力行？
是，然后。 啥意思？
有好多体力行
的。我没有意思，
啥意思？
我没有意思。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校园体育教育还是
是
需要。
然后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就是经济状态、精气神确实不一样。
嗯，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日本啊，就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把什么东西都能玩得特别的认真。
嗯，
对，就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
是的，
体育也好啊，然后比如说象棋啊、围棋啊什么的之类的，这种就他就是都有人和这个资源能让你把这个事情玩到一个
认真
极致。
弄啥咱就好好弄。
对
对
对，
他们就弄啥好好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嗯，
职业不分贵贱，你不论干什么，你都确实好好对待这份工作。
是，
我觉得在上
从玩如龙的时候我就体现特别深。
哪怕是个
接友，具体为什么我就不说了。
哪怕是个接友，
在校园阶段，就是这些东西，体育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的可以培养你这个就是这个抗击挫折的能力啊，
是的，
对，面对失败的这个意识啊，然后团队协作能力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教育。
是的，
免得你到社会上说这些东西就在学或者什么的。
而且你说那个
体育很重要，
日本人对爱好的这个就是那种付出。
嗯，
然后就看那个 YouTube 上很多日本的，比如说音乐什么的，
嗯，
就那些。就吉他弹得极好的大哥，那个人能力非常非常强大哥，然后你就明显感觉他就是把他在当爱好，那么好的技术，然后弹一弹那个黄油的 OPE 啥的，然后
就人家可能不拿这当职业嘛，
对，
就是人家职业是干别的，
对呗，
嗯，对，
真是厉害。
而你想，
不是说哪儿都好啊，咱也有这样的人，
对，就是说这方面，
比如我，
就
对对对，是的。
就你比如像四十二举例，就说有这个弹吉的很厉害，你比如说你在日本啊，你想学音乐，这个环境就非常的，就相对来说非常的。非常的优秀的这么一个环境，比如说你买乐器找老师都是一件相对来说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在国内你说你在北京想买吉他，那你第一把吉他你必定被宰，就是对，就是这样一个事情。现在
还有就是你在日本的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很多爱好就变成了纯粹的爱好，不会是有那些什么上升的空间或者之类的，他们也无法不考虑这些事儿，
他们分得很开，就是我把爱好就当我的爱好，就我爱好玩得再好我也可能不把它当成我这个养家糊口的东西。
嗯
嗯，心态不一样，整个社会上的这层次上的认知
不一
定
要，就是
对对
对，
所以还
是不一定要，
挺有意思的这个事儿，
没必可以但没必要。
对对对，
可以，你又学了点这个网络用语。
是，我也不能抛弃互联网嘛，互联网已经抛弃我。
我好像不是这意思，反正
换话题了。
嗯，然后就还是刚刚说这个很多取消的地方嘛，然后还有一些啊。像这个我们觉得它永远不会关闭的地方也关闭了，也暂时关闭，比如说这个东京的迪士尼乐园，
嗯，
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然后之前我在
环球影城好像也是
啊，对，然后之前我在网上看啊，说因为这个很多日本学校停课了嘛，
嗯，
这孩子们啊就拥向了迪士尼，
哦，
就不用上课了，对吧？然后又喜欢去迪士尼，
你们人管这玩意儿？
对，那正好嘛。然后当时这个迪士尼也没采取什么措施嘛，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现在他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嗯，
然后就暂时关闭了这个游乐场，
嗯，
是的，
对，也非常的可惜。
NBA 也停赛了吧？
对对对对
，OWL 也是，
爵士有一个队员是已经确诊了，
对，
然后导致
两个了已经。
对，说这一轮比完之后就好像是要停摆了
、嗯，
是啊，
再说，
嗯，但让我最难受的还是这个汤姆汉克斯，
嗯
啊，这个
确诊，
嗯。就在这个也应该是在拍摄电影的这个过程中，
是的，
没在美国吧，在国外。
对对对对，他拍摄的时候他不在美国，
澳洲都不行，
澳洲，
嗯，
哎，所以这周真的除了这些之外没有任何新闻，
大家多注意吧。
我们这周就是真是陪大家唠。
龙马有人准备半天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的也是这个，
哦，
嗯，
但主要我是想说这个，其实好多活动他们还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线上的这个内容在，像E3他们官方也在说，就是在协调一些线上的体验内容，可能有一些。计划参展的这个发布会啊，播片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
包括微软已经正式宣布了，
还
是
可以期待一下啊。他们该有的还是会有的，只不过可能就是商务探这个对接这一块儿啊，
就那个酒店里不会像过去一样熙熙攘攘，
是是是，
对对对啊，这个可能就没有了。然后这个
那酒店太牛逼，
太他妈可怕了，
那个，
我真的我他妈
那酒店一楼你坐会儿，你能见到所有这个游戏界的，
而且那个地方
大哥们
在E3期间像菜市场一样。
嗯，
你一进去就是
啊，对，
人挤人，所有人都在聊，都是千万级的生意，而且就跟卖菜似的，就
是
那种感觉。
我还挺爱去酒店上厕所的，
嗯，
那厕所比较干净，
真是震惊了。
嗯，
对，
就跟 C 沟门口那个喜马拉雅一样嘛。
啊，对，差不多，
谁都带嘛。
那刚才
都是大哥大姐。
超会议说也是会改成一个叫网络超会议。
啊，
对吧？
嗯
嗯，网络超会议。然后那个英伟达的那个 GTC 也是先是说改成网络直播，
嗯，
后来连网络那个演讲的那个发布会的直播也取消了，但是他们其他的这个直播内容还有，只是把那个发布会取消了。
嗯，
总之就是网上的一些，大家把一些能够转做网络内容的东西呢，还是在是正常的在做。
对，在网络上就
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哎，
是的，
对。那么这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要，
你看，
下台了，
今天啥都没准备啊！我操，
想向西蒙提问。就是说今年这个局势啊，
嗯，
现在就变成了
我很虚，我操，
没事，别怕。
就是说我们以前熟悉的一些线下活动，
嗯，
渐渐的因为今年的这个影响都变成了这个线上的发布会也好，或者其他的它一些形式也好，但是都是在这个网络上进行的一些内容嘛。
嗯，
那么今年按照这样的这个方式走来之后，会对明年的活动，比如说明年疫情都过去了又恢复了正常的，那么会对明年的这些活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明年活动啊，
啊对，
就今年这事儿吧，
嗯，
就是我想了一下 E3， 因为 E3 不是一个特别传统的活动了嘛，
对，
就它肯定是出现在什么直播呀，5G 4G 之前的一个特别传统的行业性质的一个展会，
哎，
然后那个领域就包括那个 GDC，
嗯，
就像这样的活动它基本上都是由某个行业一起搭台子搭出来的一个大型的活动，
是，
不是由这个行业的代表们，就是由某些这个联盟
协会
这种一起组织的，包括咱们现在看可能那个包括东京电玩展等等一些包括咱们 ChinaJoy 其实都属于那种特别 old school 的行业的大型的这种展会，
是
大家把所有资源放在一块儿，互通有无，
嗯，
然后一起进行一个互换，吸引更多的人，让这个东西更好嘛，这是行业的作用所在，
共同谋发展嘛。
而有一个特点是这些东西本来啊都是 2B 的，
哎，
对，
它原本
是
2B
的，
啊，
是
的，
是的。所以你说这种线下活动的意义在哪儿？它首先在这 5G、4G 时代之前没有那么火的直播的时候，
嗯，
那人们如果想接触到第一手的信息，是必须要参加这种线下
的
大型的行业会议 的。
对。
然后，其实对于厂商来说，更重要的他们的线下意义在于这个，他们可能有很多 2B 的需求，
勾兑这些事儿。
我得见着你，我得咱把这些事儿全聊，
就得当面聊。
为什么那些酒店里都盘踞那么多的行业代表呢？因为
做好一年呢，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特别集中的时间进行一次行业之间的大的信息交换和讨论。
对。
然后那之前可能没有直播，那咱们基本上其实之前有直播，但是那个时候，比如说咱们十年前看 E3 的直播都比较。
那时候你觉得他那不叫直播，
那是个节目，
你对，你不把它理解成为是这个直播活动，
就它还是那种意义上的，
对，你就感觉跟看电视似的，
对
对，就是跟看新闻什么的这种。
十年前我还真没看过直播的，我都是后来就是网上看的视频什么的。
对对对，
直播的话，你们当时那个年代谁追过说那时候有 E3 的有些直播的？
那时候我也没追过，
我第一次看直播都是就是类似直播那是大四大三，
都一零年左右了，
是
我都是2013年才看，
08-09或者是在2012-13，对
对。
所以你说 E3 为什么他还要卖观众的票，卖特别贵呢？
嗯
，E3 卖观众票吗？
卖，有的
卖啊，
而他们是下午场，
挺贵的，
就是上午只有媒体可以进，
好像是下午1:30。
对，然后中午下午的时候晚，
然后
玩家就
他们入场的口也不一样
啊，露怯了。我一直以为 E3 是不卖这个，
不是
的，
卖还挺贵的，
很贵，
是一直卖吗？
一直
已经卖了很多年，
而这肯定是 E3 它相当于收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因为他每年参会的玩家数量还是挺多的。
对，
是的，
就包括 TGS 不是也有玩家的那个票吗？
嗯，
所以说，就我觉得他整个线下这个活动，对于玩家来说，肯定就是希望你这些最热情的粉丝们去参加，
是啊，
然后并且在那体验试玩之类的。但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嗯，
就这些事儿好像变得就他从这个厂商互相的都在资源不发达的时候一起弄了一个大型的活动，从前几年即使没有疫情，大家也可以看到索尼的退出，
嗯
，EA 的退出之类，这种
微软自己也单出来，
对，就大家可能越来越发现，就现在信息流动量这么大的时候，
一番刚出的时候那个位置，
你更重要的东西不在于同时的一个曝光，互相的资源的利用，
嗯，
而在于我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从这24小时的活动里面挤压出一个最好的黄金段，
是，
然后用这个展会为我来做曝光。那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他要投入的比他收益的要更加的 少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再用 E3 了，现在 E3 这种传统线下活动在利用这些大厂商的号召力，
嗯，
在赚钱和维持自己的、这个、
现在渐渐有点这个反客为主的意思，
是，
对，他就有点这种行业产生了一些变化，而且这些就是产业越来越成熟了，
嗯，
可能这种大的活动就更难以吸引这种留住这种特别大型的、
嗯、
巨头的厂商，
就可能很多厂商发现啊，就我不参加 E3， 但是呢我在那几天的时候在网上发布消息，
对，
发现效果也不错，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几天各个厂商都要发新消息，
就 E3 现在变成了某种就是信息时间节点，
嗯，
就是玩家
对对
知道这个时候有新闻，
对对，
其实重点渐渐的不再是那个线下的东西，就我们去现场得到消息的速度没有那个我们在后方的快。
其实大家搭展台漂亮什么不也其实为了线上的一些宣传，
是的，
嗯，
这个投入其实就是当时都是最大的 PR 的一个集体曝光的时候嘛。
对，
但是你像索尼这种呢，他知道自己有特别固定的，因为他毕竟是这个时代的霸主，是吧？
是
自己有那么多粉丝，
主动权在这里。
对，我可以不用给你带量，你也不用给我流量，我自己来玩，
对，
其实可能更加集中和更加的可以让所有的媒体的资源全部在那个时候倾向于他，而不是同时在给微软或者其他的，
是，就是因为
别的人，所以我觉得 E3 啊很难啊，
啊是，
今年重创之后，明年会特别的难，
一蹶不振，
嗯，
我觉得就比较难，不至于说完蛋了，
啊，
但是会比较难，因为你从去年两年就可以看出端倪，就是很多大厂不愿意再跟你玩了，
嗯，是。
就是你看现在就是从2019年看线下的一次活动，它其实相当于就是线上热度的一个触发的点就够了，
嗯，
所以你看微软发现它弄个X019它也能创造
对
属于微软的玩家
的
热点，
嗯，
就可能就没有必要所有人扎堆弄，
一旦展会没，对发行商来说他们等于损失了特别大一块的曝光的这个资源和机会，
嗯嗯嗯，
因为线下对于中小厂商来说那是他们集中曝光特别重要，因为他们线上流量很难抢，就是你这种游戏，
嗯，但是我不太同意，我觉得这几年的 E3 已经完全被几个大的这个厂商
垄断，
把眼球全吸引完了，
对，所以我就说中小的小型开发者他不容易抢到这个曝光资源，
我是说 E3 的时候，
对，
嗯，
是 E3 他必须要在线下曝光，
就完事之后大家全在讨论死亡搁浅，然后光环新的预告片，然后就这些东西，然后那些小的二线的厂
啊，你别说，是的，
就被关注的很少。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是比如说像是这个深银
Focus
这些
THQ 啥的，
我反而觉得 E3 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展区其实如果你去现场看到，他们都是很大的，
而且甚至都是最大的，
对，投入很多的。然后，
嗯，
但是大家关注的就只是那些就是最拳头级的那几个主独占的，或者是那几个大组，
嗯。
那我是不是就变成我线上找一个淡季的时候，我来说我这个事儿，可能反而更被关注。
我觉得不是，他们为什么就特别需要 E3 这样展会，尤其是中型和小型的这种发行商。
嗯，
因为就刚才咱们说，可能这是线下的这些玩家的试玩的资源，对于比如说头部的厂商来说，他可能就是会产生很好的传播效应。比如说我试玩了什么，我告诉你，给你讲讲。
嗯，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线下的这些眼球的目光，他们的更大受益方就是这些中小的，
嗯，
因为他们既然线上流量很难在 E3 之间去取得一些属于他们的流量，那线下的曝光对于他们来说是自然传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你的意思是，就是 E3 上至少是有很多从业人员在场馆里走，他们至少能抢到这样的，
不论是发行商还是开发商，他们之间可以 to B 的眼球，他们也能吸引到。比如说那个发行商，哎，哇，你这游戏不错，一定要签给我，那我们就聊一聊。那玩家们一起来看玩完之后说，哎，你这游戏好，然后你在社交平台上你至少可以发现一些你的游戏自然传播的，这个，
你别说还真是，
嗯，
你想 THQ 和 Focus 那些带去的游戏你现场见到你就记住了，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现场，你很可能就
还有
根本没听说过这个，
没有任何机会去摸到它。
它E3再大，线下那点曝光其实对于
不小
网络时代来说，
但是你要考虑E3第一波进去的人都是从业者，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媒体，
是啊，这部分意义我是觉得有
这个，我觉得还确实还能保留。
对于它游戏本身在大众的这个
哎对
曝光度什么的，我觉得，
你想他们没有线上的很难抢的话，他们就只有线下这个机会了。
是，
而且其实开发者需要跟玩家交流，这也是我们很多就是参加核聚变的开发者们最需要的一个反馈。
嗯，
就是他们知道需要在游戏上市之前知道玩家们普遍的一个
感想，
所以这线下意义我觉得更重要的对。中小厂商的损失比较大，如果不办了的话。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对这些像中小型的发行商，他们现在没有这种线下活动，大型的线下活动可以参加的时候，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来宣传他自己手里现在有的游戏？
我觉得现在发行基本上大家都会想到去找主播啊之类，不论国内还是国外，
嗯，
就可能这个是他们在发行游戏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头部环节了。
嗯，
那线下肯定也是他们不能忽视的，因为又 to B 又 to C，
嗯，
大家都在一块儿，
嗯，
互通有无，还能曝光。
但我说实话，
就是缺了一块儿，等于现在就是，
嗯，
如果
缺了很重要的一块拼图，
就缺了很重要的一个。
那这个事儿我有一个就是挺不一样，也不能说不一样，我就有一个观察。我发现就是现在有很多独立游戏，
嗯，
特主独立游戏为主，他们的宣传很可能他们是那种就是哪怕E3能正常办，他也没有能力去就是说找发行商去那个线下抢一个位置的那种。
嗯，
他们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表面上看好像就是请主播，但实际上它是以社区运营为核心的，就是他先维系一个基本盘社区，然后靠这个社区向外辐射，是这样，就是它是这样一个方式来。就是降低自己的宣发成本。
那它基本盘是从哪来的？
就是它的，对，它就是一般会做第一波的宣传。这个宣传它可能请不动大主播，但是它可能会靠什么 Steam 上的一些特价或之类的卖一波。然后它在，比如说它可能第一波只能建立一个5万到15万左右的一个小社区，然后它那个社区一直盘活盘活，先让他们带自己的朋友来玩。
嗯，
然后很有可能它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它就会。他的有些人的朋友就是主播
啊，
哦，然后就变成了主播带主播，
是一个 social 圈子。
他可能他不一定是发行商，也有可能有的小发行商也能这么做，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巧劲儿。
嗯，
现在我看在 Steam 上有些游戏，就是那种明显你觉得他不可能有那个能力去买个台子展台或者怎么样，
嗯，
都在用就是用这种方式，
这不是去中心化吗？
对。其实现在再去中心化，
对啊，游戏的这个发行
或者E3停办就可能加速这个过程，
挺明显的这个去中心化，
嗯。
说实话，如果你真要是考虑游戏销量的话，那一个主播顶不知道多少个集合呢？
那
是
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受关注的主播，
对，
所以
我们也想做那样的主播，
那做不了。那
请关注88
99594 88呀，
嗯。
对，挺逗的，
我是觉得他可能在未来几年他会就是有点像退化的意思，退化回他最早那个 to B 的作用，就是这些展会啊，
嗯，
就是慢慢的这个
变成商务对接，
可能比如说索尼微软我参加，我也不见得把那个最重磅的游戏预告非要放在E3这个时间点，
嗯，
我可能也有自己的这个 PSX， 然后微软有自己的这个他的一些，
嗯，我来就是做一些 to B 的事儿，
就是这个让展会回到他展会最初创建时候那个作用，因为它另外产生的额外的那个作用其实已经被网络现在的
社交媒体
消解掉
了，嗯，有可能是，
对，然后像你说的那些中小厂商他也会更愿意参加，是因为我就是来 to B 的，我们大家就是那个同行来看一看，媒体来看一看，
嗯，互通一下有无，
对，然后
也得 to C， 对他们说 to C 很重要，
可是可能我是觉得 to C 的效应在社交媒体上会越来越强，
是，
但对，刚才就是你说的基本盘的问题，其实线下就是基本盘，
嗯，
他们第一波眼球从哪儿转的来呀，啊？
是，
如果没有了直播什么，直播肯定要做，但是线下又是一个，
嗯，
也是一个另外很好的基本盘，
嗯
嗯，但我觉得就是主播的推荐和数字平台的推荐，也渐渐的会取代这个通过线下来接触的方式，对，
核聚变终将。
终将走向灭亡，
什么意思？你们
他
跟自己说死了？
你发现咱俩得讨论了，就是咱们仨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自己要一定要坚持我这个线下基本。
对，就是说，我就说线下活动的意义啊。
嗯，
他虽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以前的年代里那么的强烈了。
嗯，
但是线下的东西是取代不了的。
对，我给你找补一下，就是我们说的
不用你找吧，
没找补，
找补什么？我
不找补，就劝，就是安慰
你，给
你
吃一颗定心丸。
不用，
我们刚才说的E3的退化，是因为它骨子里是 to B 属性，
是，
所以它的那个 to C 的额外收益被社交媒体就是取代了之后，它可能会回归这样。那
是的，
核聚变其实
你这样说吧，
对啊，
一直就是让玩家来玩
啊。E3在 to C 方面做的这个事情啊。完全比不上核聚变在这个
是这个我是
to C 方面做
的
这个，
对，
我是有信心。
我这么说，其实
你看那排队时间，我
核聚变
你在看核聚变，
因为核聚变不是说线下只是来玩游戏而已。我们的核聚变是想把它办成一个 party 嘛，把它办成一个这个家庭房，大家核聚变本身就是一个游戏，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做到的话，其实跟E3是两回事儿，
不用特广告。我的意思就是说，
安慰一下，安慰。
我是说线下有意义，它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是的，
是
的，是的。
这一波，比如说像。 像这种就是既兼顾 2B to C 的展会，因为可能是疫情，可能是社交网络倒逼它回到 2B 的情况下，反过来其实纯 2C 的游戏类的
线下的
线下
没有倒逼到 2B， 他们 2B 都 2 不了了，线下办不了，他们只能
没有，我没有说，
他们只能互联网。
我们说
我没有说的是给玩家的线下活动也就不会给人就是很强的跟一三混淆的感觉了，肯定要有自己的一条路
对对
会走出来。
对对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在这个大的这种线下活动 2C 的时候，有一方面是能够树立这个品牌的在玩家心目中的一个形象，
那可不
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通过网络，通过一些其他主播也好，通过数字平台推荐也好，你很难了解到说这个厂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厂商。
这就是我说的替代不了的那部分。
是啊，对。然后，但是你去到线下活动，你会见到这个厂商的可能他厂商的工作人员，或者说他请的一些就是在展台的工作人员好。然后你看他们有这种很友好的交流。你看他们去 PAX 去 E3 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人都特别的友善，都特别的热情那种。对，然后你心中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厂商好像还挺不错的，
懂我的。
对对对，
嗯，
是啊。
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为什么核聚变不会走向灭亡呢？
对对对，
今年确实危了。本来我们想推后的时间，
现在看，
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评估一下大概的态势。我现在从之前的相对乐观已经到不乐观了，因为我知道现在海外的这个态势就代表了
不乐观，
这个事儿根本就完不了。
是，
嗯，
所以我不确定，我现在什么消息也不敢说，但是。就是
我们
希望
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对，
我们还是希望能把它办出来的。
因为谁也不可能，
但是我肯定不会强行办，大家请放心啊。
是的，
对。
但是咱们有没有可能办点线上的？
有啊
，Spark 整完之后还有没有？就
Spark， 请大家一定关注，因为我们马上就开始正经的联赛了。
是的，
嗯，请大家都争当这个。
我靠，咱们以后也分各种赛区了，
我们也电竞了，你知道吗？
亚洲赛区、北美赛区、欧洲赛区。
我们之前本来就是，我们之前 Spark 是这么想的，
嗯。
本来就是想分这个赛区，让大家线上先进行比赛。然后我们核聚变不是一共三个线下站吗？
啊，
就北京哪儿哪儿哪儿、
啊、
三个地方，
啊、
一站就是这个赛区决赛。
啊，
然后最后再办一场，什么呢？总决赛单独的 SPAR 的、
啊、
这，
我
想。
那不得去鸟巢办？
对，那你肯定能穿西装。
哇，那我终于可以穿西服，然后坐在那儿，终于可以穿西服打领带坐在那儿。
现在说啥都是做梦了，随便说吧。
这梦还不能做了。
不，但是线上的比赛我们并不会这取消啊，
嗯、
依旧会非常好的这个办。
而且我觉得我们还是
以这个下半年年末能办核聚变为目标啊，
嗯、
还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够顺利的全部解除。
然后这一年、
跟大家见面，
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线上多享折，让大家不无聊，
让大家对有很多新的内容可以看到。
是的，
嗯，关于我们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你有声书45块钱，哎，你听一礼拜都觉得。
是
可以，
有人说真不错做的，对，
是，
嗯，
那下一本什么时候能上？
有点硬，我操，下一本莱博维斯赞歌将于这个4月10号左右上线。
而且我之前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啊，特别这个厌恶这个所谓的克苏鲁题材。
有、嗯，你看，
我现在已经很厌恶。
狮子座的男孩都是有这种逆反的这种，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已经很厌恶，
因为
我就这样，
因为就好多人拿这词儿在那装逼，你知道吗？
是、
就
是、不是有点那种那
操，就他妈瞎说在那儿？对对对。嗯，
什么都克苏鲁是吗？
对，所以
世界万物起源克苏鲁。
对，所以就搞得我觉得，我说我操，怎么
章鱼也克苏鲁？
怎么看这方面东西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我操不行。但是后来渐渐的，你这个了解到了真正的这个他的文学作品也好，
嗯、
或者他改编的影视剧啊、电影啊、游戏啊，你会觉得啊，这个题材还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事儿我真的要说，我现在就对那个游戏中的克苏鲁题材印象特别不好。
嗯，
因为很多游戏做的特别刻意。
嗯，
我就觉得特别刻意。
哪些游戏？
真要点名吗？
就别点名，就
别点名。
没那么多吧？
可以点名。
其实很
啥？
就游戏里纯克苏鲁题材的游戏，
这两年非常非常变得非常非常多了。
哦，
就非常非常多。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就像沉默之城这
其实沉默之城算很好的，然后像克苏鲁神话这个克苏鲁召唤这个游戏我倒不会特别批评，因为那个游戏特别垂直，
嗯，
那个游戏垂直，因为这种纯垂直游戏我也不好意思骂它，
电子 TRPG 嘛，对吧？
对，它那个因为特别电子 TRPG， 然后特别有那个以前那个就三 D 第一人称的那种
感觉，独立的有恐怖世界，
但独立游戏现在有一些，我是觉得就是它过于。执着于那个东西，什么邪教徒的元素啊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有点那种为了找角度而找角度，导致很多游戏其实玩起来就没有那么考究。
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制作者吧也不是那么的了解这个题材，
或者就是有点那种愣使劲儿的劲儿，你知道吗？
就他可能就是说觉得现在这个题材就带这个标签儿，带这个 hashtag 就特别火，
或者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有这种。
我觉得也不能说他真的就只是跟风，可能他也喜欢，
嗯，
但是就是，
但是他做不出来，
就是你看他那个游戏又不是特垂直的游戏，
嗯，
然后他在。他相当于有点想让更多人玩到的情况下，他那个玩法也没有就是特别打磨。
你说一个觉得就是，
然后
对
我说一个跟
你说完，
我说一个跟大众观点可能特别逆反的一个游戏，
嗯，
就是《密教模拟器》
啊。
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可惜，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这个，因为这个游戏的制作者是那个《无光之海》的。
对对对，
我那文本特别牛逼，而中文翻译的特别特别好。
嗯，
我觉得这个游戏
我强推无数次，大家一定要玩啊！
对，
之前在节目里也推过，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游戏我就是觉得它在玩法上，为了怎么说呢？
为了
手机，
不是为了手机，而是为了它那个桌面、那个模拟器那个感觉，然后把自己就搭进去了，就有点那个。
我操，你这个我很想听啊！这个为什么呀？
你玩起来不觉得那个游戏它的那个即时桌游，
嗯，
那个东西反而阻止了我去欣赏它最牛逼的地方，就是那个文本嘛。
嗯，
我只能说这个游戏在我看来就是那个章鱼小丸的模拟器，你知道吗？
哦，
我靠，着玩的那，哇，这要糊了，卡，赶紧放了，这
是跟做饭一样。
我想看的是那些故事，
他那文本写的那个，
我想看的是
调调特好。
我想看的是那些我用各种方式走向不同的这个疯狂之途。
嗯，
但这个游戏就是他要那种即时制，变成一个忙忙叨叨的上班模拟器。
嗯，
我就沉迷去人家公司上班，不然我会死。
嗯，
然后
你这么一说，感觉游戏不好玩。
他的 roguelike 属性没有
摧毁游戏，我操！
对不起，对不起，嗯、就他没有就是别的 roguelike 游戏那种，就是我一失败了，我就从那个失败中获得了经验，
获得了。
我是
觉得你有些故事流程你记下来、
啊、是，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不清晰嘛，你要煎好几次嘛。
嗯，
所以我觉得挺可惜。我见过的很多。克苏鲁题材的独立游戏都有点这个问题，就是他可能要么是特刻意的要把克苏鲁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导致他玩
你说一个最好的吧。
但是我觉得你说密教模拟器这个事情啊，就让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追求的这种克苏鲁的这个文学作品所表达出的感觉，
嗯，
它跟做成游戏这个事情是相悖的。
是，
就是说我做出一个游戏，我想这个游戏对就是得很明确，我有一个很明确目标也好，然后我玩起来非常的顺畅，但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它跟这个克苏鲁这种风格的故事是有这个冲突的点的。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一个度。
嗯，
就是抽象的具象化到底应该做到什么程度。
对、
嗯、而且它就是你要有那克苏鲁感觉，这个游戏得欺骗你，就像雪原那样、
嗯、
我们就反复的说雪原的表达是很完美的克苏鲁式的表达、
嗯，
但是就是你这个游戏摆出一副克苏鲁游戏的样子，它就
刻意了，
就天然就刻意，真是天然。
就是宣传时候不要说我们这是
对
对，就让大家自己觉得。
嗯，但是你看这游戏一开始卖了，有人玩了，那一传播自然就还是会打破的、嗯。这是一个挺纠结的事，
就很尴尬的
挺
这么一个事情。对，
但你们又说到了这个抽象具象化，让我想起
哎，你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开头要说什么？就你们不是说湮灭和那个
星
之
彩
吗？
嗯，
星之彩我没看过。
嗯，
但是湮灭它表达了不是那个新怪谈里面那些，就是那种感觉吗？
说不清道不明的那
种，说不清道不明吗？
嗯，
但是它那个电影其实有某种的手法是可以让你体会到朦胧那种感觉的。
嗯，
它不论是摄影的构图、音乐运镜和蒙太奇，我觉得你看上去湮灭那个片子它还是用了一点小心思的，它会让你那个整个那个东西吧，
嗯，
看起来有一定的风格化，跟普通的那些科幻电影也好，或者说
是有些区别的，
有很大区别的、
嗯、
我觉得啊，就是那个 feel，
嗯，
它不是具体的某一个桥段说设计的我操这个话没见过，
嗯，
而是它整体的一个感觉都非常的有一个风格体系在那儿。
嗯，
然后同样有这个能表达这种感觉的导演啊、
嗯，
就是那个降临的那个导演啊，
啊，
李
医生的故事
还是有几个这个导演是，
对，
就李医生的故事是一个非常之抽象的一个他妈的一个小说，
嗯，
我是觉得这个小说是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
对，但是他用了自己的一些艺术处理手段，让那个电影变得很别致，
嗯，
但这种别致它不一定就是说
不一定是好，
很贴近这个小说原著，但它自己呈现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气息和
是
和特质，让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商业片，因为这片子一旦特商业，它就跟那个原著更不符合了。
对，
所以我要说一个我看过电影里特别牛逼的一个不可名状的极其他妈的风格化的一个电影
啊，
导演名字不记得了，
那
他之前是一个 MV 的导演，
你直接说作品吧。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 Under the Skin，
哦，皮囊之下，
太你妈牛逼了，操，对不起。斯嘉丽·约翰逊巅峰
之
作，
真的，我觉得斯嘉丽·约翰逊有两个巅峰之作，一个是《迷失东京》，
迷失东京，
一个就是《皮囊之下》，
是吗？
对，就《皮囊之下》啊，他这你先说吧，请
说，我说完了，
你先说
完了，听听你的意见，
你说你就说完了是吗？
我就说他塑造那种我刚才描述那种，
就是那种
不可名状的风格化，是能带给你极大冲击，并且让你看过一遍之后还想看第二遍的那种，
是
吗？
但其实他走的不是一个把这个抽象化的东西具象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就是它所表现这种抽象化，你看起来仍然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就你摸不着头脑，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震撼。
对，
但和所以它和湮灭和星之彩的感觉就不一样。
对，
因为湮灭和星之彩真的是需要把这个抽象化的东西具象化，就你都看到这个东西了，已经你都看到是一团色彩也好，
皮囊之下可能把具象化的东西抽象化了。
对对对，皮囊之下可能是走的是这个套路，就是一个反向的这么一个套路，
很出色。建议大家看
新怪谈嘛，四十老师说过，新怪谈
那个挺
新怪谈的特点是可以名状的恐怖。
是
啊，
对，
你看你们这
我都不记得我说了，新怪谈，
我提了个啥呀？
太逗了。
对，反正真的就是啊，然后刚说那个降临啊，推荐大家还是去看一看那个小说。那个小说写起来，它是有很多这个，就特德·江这个作者他自己在这个《
医生的故事》，我没觉得那个故事很抽象
啊，
他实际上是那个处理故事的
方式，是他写的手法，
他是故事核心很抽象
啊，是
啊，
尤其他的最后一句点名之前所有的之前，我操，
对，就
一下冲击，
我操，一下炸了，
炸爆炸了，
对，
你就顺着读，然后顺着的时候很乱。然后一到结尾的时候，你往后一推，
你往后真的，我操，
就
炸了那一下，
就从第一篇开始全都回忆过来，我操，原来是这样，
真的就是浑身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
他用一种行文的那种手法，完美的让就是让你能感受到那个主角的那个感觉。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操有这本有声书啊？我操，
哎，真的，我操，
太棒了，这个
他适合做。
适合，
因为他是以第一人称，
你别说适合，
以第一人称为主角这写的这个，
对对对，
写给他女儿的一个信，
哎，但是到结尾的时候那个，哇操！
但我怀疑可能很多人只看过那个电影《降临》，可能都没太看懂这到底是想说个什么。
电影能看懂，电影
电影作为独立的一个艺术创作，
还是
被人给我托梦了是吗？
比较完整，
电影还是很直白的。
但是小说给你的体验是所有其他的艺术形式都无法给你的那种。
特别是你往回，就是因为
这个断片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这个因为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开始往回捋的时候，你跟那母亲写那封信的感觉是一样的。
而且我不觉得电影是表现不了这个的，而是只是他们，因为这个电影不是一个那样的电影，他要考虑一些商业的东西。如果这个电影也可以那么拍，但真的会有很多人看不懂。
是，
就如果电影也这么拍的话，
因为都大家可能都没法很耐心的看到最后，
你除非给诺兰拍，
啊是，
就他有
啊对对
有本事把他弄成那样，
他能找那个度，
他能让大家觉得开心，
对，
嗯，然后或者是有他的
挺适合诺兰的这个，
对吧？这喜欢诺兰喜欢玩的一个东西，对，一般导演可能还是得商业化处理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嗯，对，反正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个作品，
特德江怎么想啊？你说这真是太有点子，
真
太好了。
而且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翻阅实体书所带来的这种快感。
嗯，
就你翻翻一页一页一页，然后翻到最后，
我操，
然后翻到前边，
我
操，这什么炸了？觉得
对
啊，真太牛逼了，朋友们，这作品。反正推荐大家几个电影，《皮囊之下》，然后湮灭可以看一看，然后这个《星之彩》，然后《降临》，对，
《你一生的故事》。
拟声的故事是这个小
说
的名字，对、
嗯、
对对对对，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虽然跟那个这期的主题也没什么关系，但是
确实无话可说。
这期就是没话了。
但是上来就想聊，哎，我觉得这能不能录一个圆桌，就是对于这种抽象化的东西如何具象化的这种方式？
哎，你怎么老能出这种难题？
对，
我就特别想听你分享你脑海。
我他妈都是胡说，我每次都特紧张，老看评论区。我操，我说对不对啊？
你看你还是在看，
你看果然武力
评论区的结论，
武力分析他妈说错了吧？你看
你还是。看评论区觉得我们都是胡说都不看。
我特喜欢看评论区，你们得注意点。
对，
但我真特好，因为我前段时间刚看完《星之彩》的时候，还 还跟开姐在讨论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如何把这个
这个话题得跟开姐讨论，
文字描写的抽象化的东西，然后以一种视觉的具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嗯
嗯，
对，真的是，反正各有高招吧，也是，就这些电影导演们啊，然后艺术家们啊等等，对，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嗯，
然后时间也差不多，哇，太牛逼了，还能说五十多分钟，这
有点凑合，有点凑合，对不起大家啊，对不起大家。
我还准备了个别的没说去，
是吗？你说了吧，
我找找啊。
嗯，那这期咱们到底应该叫什么呀？
无话可说呀。
啊，就叫无话可说，
嗯，
是吧？
哦，有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还挺值得说一下的，就是那个 MC 啊，不是公布了一个那个2019年游戏发行商的一个，
啊，对对对，
他们做了一个小的排名，
嗯，
然后可能大家很意外的是，这个505成为了这个就是怎么说，在发售游戏当中平均这个怎么不是就期待就平均的这个，
哦，
他们是赠品的 MC 不是有个这个玩家评分吗？
对，
嗯，他们是分别统计了90分往上的，就是特别优秀的，所有玩家口中的神作，
都是哪个发行商的？
对，就是你这发行商有多少是90分以上的作品，
哦，
然后有哪些是49分以下的？
请问 Deep Silver。
就很差，啊，还有哪些是75分以上的？就是良好的是多少的？然后结合这三个，然后评出这是这个整个大概发行商的一个排名。
我操，你说说。
嗯，好像是最后他们评出来的这个前三名，第一名是505游戏。
嗯，
竟然是505。
505，对，因为他们虽然没有任何过90的游戏，但是他们有着大量的超过85分的。
哦，那还可以。
游，
嗯，
戏，比如说在2019年，他们有控制是他们发行。
哎，你怎么样？很臭这个游戏。
什么玩意儿？
然后。对，还有这个
是好游戏，但不好玩。
这个赤痕，
哦，
也是
对对对，也是
505，也是505发行的。然后包括说《死亡搁浅》的 PC 版，
对对对，
也是505推的。
对，
啊，嗯，还505还挺厉害，很稳健选游戏。
我觉得在六月份大家玩到《死亡搁浅》PC 玩家们玩到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点玩啊，真的是别有一番感受。我觉得，
嗯，而且505其实跟咱们还有一些联系，然后包括咱们去国外的展什么的，还特意去他们那儿看过一下。我记得在科隆的时候，那个 Humankind 的那游戏也是505发的吧，
好像是，
我没记错的话，
哦，
对
对 对, 对，
他们还是选游戏还是挺
厉害，
挺不错的啊，挺稳，就是啊。然后第二名是动视暴雪啊，因为这个获得年度游戏的《只狼》啊，请疯狂拉票，所以他们这个评分也很高。
是是是，嗯，
但是这个《守望先锋》和《炉石传说》分别拖了后腿啊，好像是这两个游戏的新的扩展包。
守望先锋拖了后腿，啊，
新的扩展包好像，那个 NS 版
啊
和那个炉，他们只
炉石是为啥呀？
只统计那个2019年的这个发行的这个东西。炉石有一个
新环境太差了，是吧？
奥丹姆奇，反正就是评分。
奥丹姆奇兵，
对，好像都在75分以下。这两个东西就是 NS 的《守望先锋》和那个他们2019年推出的两个东西啊，
没有
暴雪这边，
炉石没 NS 的。
啊，
没有，我刚才说的是
《守望先锋》的 NS 版
和
《
炉石》
和《炉石传说》的新的，
你怎么了？
就是他把这两个算作是2019年他们发行的新的游戏内容啊，
是挺差的，赶紧到下个环境吧。
对，我看包括那个《魔兽争霸》应该算是2020年的了
啊，
所以
就没算在这一年。
但现在是《巨龙降临》了，应该过了你那统计时间了。
哦，对，《巨龙降临》
就
算2019年了。
是2020年了吧？
对，
嗯，
是2019年年底上了。
不是今年。
假如说他在2019年推出了两个包，那这两个包也应该分别算作两个做两个，
啊，
对对对对，
产品来统计这个东西嘛。
嗯，
然后很多玩家我看也在吐槽说，那个从来没有先想到说动视暴雪是动视这个拉了票，然后暴雪拖后腿，这个还挺有意思。第三名任天堂。
啊，
任天堂也是好像2019年他们统计说好像并没有超过90分的游戏，
没有特别惊艳的。
对，最好的是这个火纹嘛，
啊，
疯狂雪月，然后但是任天堂的游戏还是稳嘛，啊，总体来说就是都在水平线以上。
那，游戏为什么起名叫疯狂雪月呀，啊，
因为日本人并不知道疯狂雪月是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四个字比较帅而已。
对，我就说在日语里面这四个字
没有意思啊，这是一个中国的成语而已，啊，
嗯，
哦，真的
就四个汉字特别酷，
就比较帅啊，
对，夜路思苦，
啊，就
这
意思，
对，就是
风林火山啥那个，
对，
风林火山还是有意义的，两回事啊，
疏通冷静，
风林火山是有意义的，然后可以说说后边的第四名是P社，四张。
哦，是的，今年P社可不少发呀，
嗯，
来了您那声
音，我但2019年我觉得P社发的游戏好了不多，
吃了吗您？
崩的也没有，崩没有崩的，但是好突出冒尖也没有。
对，他这个统计方法可能最后就是比较稳健的，
嗯，
没有太被骂的。
你说哪个
？Aftermatch。
哦嗨 ，Aftermatch 是2020年的吧？
对，哦，
对，
过了哈。
因为2019年，你看 P 社发了一个杂的，
很不像 P 社发的游戏。说实话，这游戏
是吗？其实还行，
没有那个软件的气质，变成了一个
很容易上手的，不是 P 社发行不发行那种游戏。你说那种像软件一样的游戏是必须发的。
P
披射自己做那样的游戏，它发行都是一些软的，像那个 BattleTech， 像那个今年威社自己最杂的作品应该是那个什么，是英白拉多罗马，他自己的评分挺低的，别的他发行的游戏都还行，但也就还行，
对，然
后我觉得也就还行。
名次还比较好的位列前十名呢，像这个2019年出了鬼泣和上游一的 Capcom， 排名也比较靠前，然后微软的工作室，然后像这个史克威尔艾尼克斯，Devolver、Focus、Take Two 这些还名次都比较好的2019年啊，剩下的有一些很有名的公司，像什么育碧啊，什么
都不在列了，
贝塞斯达什么的都排名相对
2019年
意外的靠后了。
2019年育碧可确实有点
没啥东西，
对，包括世嘉、光荣特工模其实排名次都不是特别好啊，就是从我们能数得着的这个发行商里来说，
你说育碧一年奉献了两个巨制，咱们都觉得他没发什么东西。
2019年，这不是2019年育碧发的东西，就是
断
点
和那个啥，《
全境封锁二》。《
全境封锁二》啊，
《全境封锁二》这不这个年初砸了吗？就现在砸了吗？惊了，
不容易。
纽约王是不行。
育碧什么时候迎来改革呀？我操！
育碧得想一想了。包括断点这次重置，我觉得重置完看反响。
重置是什么意思？
重做了。都直接做俩游戏，然后做俩模式，然后新模式直接把那个 RPG 系统都拆出去了。
哦，我操，行吧，
挺紊乱的。那我觉得这游戏相当紊乱了。
包括我看索尼发行的游戏，索尼只排名22在这个榜里。
哦，
就是2019年他们好像在发行的游戏的品质也不是特别好，
比较少。
2019年就是少，
估计力量都能弄到下个。
因为好像我们一直好像很期待索尼某些游戏似的，但你仔细想想，2019年没发什么。
对啊，
都是在给2020年的东西做宣传。
想搁浅呀？
对。但是
还有呢，
但是索尼作为第一方，他一定发行了很多别的我们一时想不起来的游戏，但总体来说可能这些游戏的评价都就是拖后腿应该不少，所以他才会在比较下面。
不是有一个异形大战铁血战士还是那个不是异形大战铁血，是铁血战士，
这铁血战士那什么竞技场啊什么的、那个、
啊，是有这么个游戏，
有这么
哎，为什么新的那个
那边还没上
终结者那个游戏不上主机啊？
是啊，我靠，那游戏你买了没？
没有，
老好了。
谁跟我说挺好玩的？
老
他说的、
哦，
我买了。
好，那个谁天叔好像也说过，
对天叔
说、
不是天叔，那个天哥说的。
哦，
那谁发行的？怎么为什么只上一个 Steam 呀？
就不知道，我靠。那游戏一板一眼的，可
挺想玩玩的，
就有点贵，定价有点虚高的、
没中文，
是没中文。
然后刚刚龙马给我看那个名单里还有一个那个发行商，这个发行商的名字我不是特别会念啊，这个、什么 Anna Pure
哦，那家
Interactive 就是发行了这个艾迪芬奇
Her Story、
对，艾迪芬奇，然后这个 Florence， 然后那个
哎 Florence
Donut County
啊，
然后 Gone Home， 都是这个类。类型游戏，然后还有
排名第六，这个
那是一个电影，跟电影相关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还有这个肯德基零号公路，
肯塔基。
对
我怎么记得 Her Story 也是他们发的
？Her Story 我不记得，好像是。对，就反正这个公司也是这个口味比较刁钻，
对
啊，就是这种
艺术化的一些。
对对对对对，喜欢发这个步行模拟器
啊，对，
对，
挺好，大家都找到自己这个风格，找到自己这个分化的这个
想折去买。
哎 ，Devolver 是也比较靠下的，
还行，前十名
啊、那可以。
Devolver 挺好 ，Devolver 游戏其实挺稳的，
是
没有特别崩的。
2019年有几个
还是比较会
挑，还有几个挺话题性的，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像焦哥呀什么的，
像那个50-0啊，什么的，
对，就是。他们都是你看到这个发行商就大概能知道他会挑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就挺好的，我觉得这样，
是，
期待明年他们会有这个更多的精彩的作品，
包括现在这个疫情啊，就是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游戏，包括影视剧的出品，在这个头半年可能看不出来太大影响，因为这些东西其实
都做
都是之前提前制作的，但我估计随着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稳定不下来的话呢，可能今年下半年开始乃至明年。开始会受一些影响，
是的。
比如我现在就挺担心的，这个那个《叛德之树》啊，这第二季吧，它是2月末才开拍。
好家伙，这
就是我比较担心，它是说它4月就播嘛，它是不是还有一部分要紧赶着拍、赶着播这个状况？而且2月末那个时候，
它2月拍4月播呀，日本连续剧都这么干的。
它可能是咬着的。就是他先比如说先拍出5集，然后他已经播了，然后后5集再
然后
再
然后
再
接着做呗。
播，对，所以我挺担心会受影响的，因为2月底是在中国已经是很严重了，日本其实也已经开始有了，然后如果说他要延到4月份的时候，那我估计日本正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就很难再继续拍摄了。 确实啊，
大概是这样啊。不过像什么黑寡妇什么的，反正还在按部就班的宣传，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上映会不会受影响，花木兰这些是吧？
会损失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
现在不是损失中国市场，
对，现
在都快损失全世界的市场。
按二月份说损失中国市场，我就忍痛了也行。现在我觉得他们在北美上映都有困难。
对，那个是27号上，我记得，我估计够呛了。
对，黑寡妇是5月份。
好、嗯、啊，
所以他们会不会选择网飞之类的平台？
我操，那不可能吧？
那
迪士尼
那就等是吗？
我
就是
对、啊、
就是等
存着呗。
我迪士尼 Plus 不要面子了，黑寡妇给网黑寡妇给网飞放是什么道理？
啥意思？
就是等等这些平台呼噜啊然后什么之类的这些
嗯，
他们会不会迎来一波就是有很多这个电影想要在他们平台先、
嗯、这电子分发就是不用也得用、哎、说到这个就是有个小新闻是我们录节目之前今天的新闻
嗯，
说 Steam 拿支付宝支付支持花呗了朋友们
控制住自己
控制点
控制住自己
少买点游戏
有好游戏不是那么好玩
对对对别那
但经过一小段淡季之后这个我淡到什么程度了我去那个光荣、
嗯、你疯了吧
光荣的那个发行商周末我买了两个光荣的游戏、
嗯、你图啥
嗯
图啥
然后随着这个淡季结束这什么奥日
嗯
啊评价极高是吧然后 MC 现在是91还92、嗯
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周日上哈，那我倒是可以倒是简单说说。
哦、
这游戏 PC 版我玩的 Day One、
嗯、
就是当新西兰人的、
啊、
Day 零吧，是有点问题。首先是严重的字库缺字这个就不说了。
中文版是吧？
我靠，那缺字是缺的
啊，
框框的。
本地化有些问题。
嗯，然后这个不说了。我 PC 版玩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游戏速度忽快忽慢的问题，它不是卡，游戏不卡顿。
嗯，
那游戏就是。比如说你能想象那感觉我一跳起来那个往上跳的阶段游戏特快
嗯，
然后往下落的时候慢了那游戏就那吃楞吃楞的
他不是故意做成那样的吗
不是故意的、
哦、
我怀疑是跟读图有关就我进一个新大地图的时候
他还没 loading 完呢
对对、
那个、
这个密度就是频率特别高然后我把那个图跑的差不多的时候又好了、
哦、那也就是说你进新区域的时候他没有给你把这图全都读完
可能是而且他最致命的是什么他一进 boss 的时候一定会触发这个问题那 boss 让给我打的那 boss 就跟那个
那挺奇怪的
就快慢刀就是故意的快慢刀一样那抽吃楞然后特别难受、
哦、
不知道能不能有补能解决一下
我昨天刚从 XGP 下了今天回去试试、
嗯、我问阿斌是那个 Xbox 玩的吗
对
还是没这个问题、
嗯、
哦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PC 就是没解决问题好像也不普遍我问了一些人他也没遇到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是因为我显卡驱动或者怎么着吧反正
那就不知道了
我那天晚上排查了一遍
主机玩家好像没反映这个
是的
是
你看我把 OBS 关了也不行不是跟我那个抓它屏幕没关系
难得现在还有主机体验比 PC 好的
那这挺多那还挺多操
反正有新游戏可玩的嘛最近在我们这个节目录的同时啊、
嗯、
这个大巴正在直播
人王二
哇人王二真是
正好现在切到去看一看大巴直播八
八九
八
九
九
五
九
四
你能不能
还是感谢虎牙给我们
我没反应过来我说八什么意思
说到
还是你俩默契
说到直播啊想要虎牙说到虎牙就想要感谢
是这
我惊了我
在这里再次感谢虎牙直播对
太会了
大力支持
提到虎牙想要感谢是吗
这个人王玩一阵子之后这不20号了吗动森和杜姆
嗯，
动森和动物、
嗯，
我打算买动森了。
买啊，
嗯、
我都认亏。
生活极其需要这样的。
动森你肯定玩吧？你不是一直挺喜欢这游戏吗
？GTA 是的，
日式 GTA 嘛、
嗯，
走的时候露营去了。
你的生活急需一个能让你过上假装在过别的生活的游戏，
就是慢慢玩一下，舒服一点。
嗯
嗯、
动物你也会玩吧？一般你是不玩
动物？不太想
玩一下
吧？有点。
你买一个咱联机、
嗯，不联机连啥机呀、啊？
哎对，然后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本月3月19号的这个13级兵防卫圈，
哎，这个游戏
会上线啊，
朋友们，
请务必让这个游戏卖过50万，求
这适合找诺兰拍。
对，然后同一天的时候也请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那个集合，
哎，
网站我们可能有些内容在
我操，
19号上吗？
19号，
期待，
请大家这个帮帮向老师啊。卖个50万呢行不行
对
行不行
听说只卖10万
对使使劲
是吗
对
那有点惨
咱们也
已经是向老师卖了
中国玩家
销量突破10000打折
不是但是你想他那价格卖10万等于卖20万
哎还是想让他多卖
这话说的
这组
是
想让他多挣点
中国版还行没有那么日本版那么贵
嗯
400多好像还也不便宜可能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
嗯、
对然后紧接着4月初
这个《最终幻想七》和《生化危机三》就都有了啊。总之就是一波游戏要来。
哎，我问一个问题，
请，
就是那《生化危机》那个 Resistance 那模式，
嗯，
有那种电竞的感觉吗？
电竞的感觉，
要么你
Spark 能选择吗？
不是，要么你弄一个 Dead by Daylight 的 Spark 先试
啊。因为哎，飞对称这个东西搞过电竞吗？其他的游戏
没见过。
那
是
不
是 Bleeding Edge 和这个 Resistance 哪个比较适合 Spark 来搞一搞？
如果你要这俩比的话，我更倾向于 Bleeding Edge， 因为它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
你说 Bleeding Edge 还要提呢？这周末又测了一次，这周末又测了。
嗯、那到时候回家再试试。
13-15，
因为它飞对称，你怎么比赛啊？
嗯，
一个人对
四个人，是我们也在讨论这问题。
你比如说进化。反正我是从来没看到过有那种很正规的，
因为你想那个求生之路吧，
嗯，
它实际上不是非对称，它是双方用不同系统，实际上是公平对抗，
嗯，
但是整一个求生之路二比赛确实可以，
那太老了，
不老，好看，
嗯，
我好像又
那再整个半条命速通，
不是真的求生之路二对抗老好看了，
嗯，
反正游戏出了咱们一块玩玩呗，
对，
嗯，你买
Bleeding Edge 比较好。
嗯，
对，如果你非要这两个比的话，我是更倾向于
不离定位置，离这电竞也是有很长的
互动性。咱们那个就是
乐呵乐呵
乐呵乐呵，稍微专业一点。
我就突然
想，那我什么时候能穿西服打领带？
现在就明年，
你现在就可以穿着录。
对，
我现在还有那个《使命召唤》更新了 Warzone。
哎呦，
这 Warzone 是个免费游戏，就是免费模式，直接就是免、
嗯、
给所有人免费的。
嗯，
啊，就是只不过你是那个。
对，就你没买 COD， 你都可以下一个这个模式，但是你要把这整个游戏先下下来，
对，
然后之后才能进这个模式。
吃鸡是吗？
对
对，
是
它是个啊，对，就是个吃鸡，
它是一个又往里加了一些系统的吃鸡。
嗯，
最近我看直播上挺火的一个四十二那个
逃离卡科夫，
那个挺，但我也看不懂这个。
塔科夫不算吃鸡，塔科夫是拾荒。
哎哎呀。
是
听拾荒，
是拾荒，
你就登楞一下，
登楞
你就进去翻箱倒柜，他发现显卡直接揣兜里，
就是有一点吃枪那个吃鸡机制的，
他没
有发现显卡
光
干嘛呀？
就互相杀
呀、啊，那东西，
对，他游戏里会有那个显卡拿着可以卖钱。
那个塔科夫是这样的，就是他那塔科夫已经是一座荒城了，然后你现在扮演那个佣兵，两波佣兵一进去之后，不但要对抗，然后这个城里还有各方。灰色地带，灰色产业，
哦，分两波，不是吃鸡是吗？
对，首先是分两波，
哦，
啊，没有，你进去是逮谁干谁就是了，你知道，
哦，
然后这个同时还有一些这个灰色产业，然后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逃离塔科夫是你如果以佣兵的形式进入里面，你身上带的所有装备，
嗯，
如果你死里了，
嗯，
就死里了，
就没了，
所以这个游戏有一套经济系统，
嗯，
然后这个你要进去搜刮，然后还要把它成功带出来，你才能和那个。各方势力做一些交易，
在国内外都
有点暗区的意思，也是进去搜刮东西，然后把东西撤出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套机制，由于 Nikita 做了一套特别特别好的拟真动作射击系统，
嗯，
所以就看起来特别牛逼。
但我看我直播
玩一下吧，
特无聊。我觉得我听起来玩
这游戏不太适合看，
但是
这游戏太适合看。
现在直播特火，但我就看着特无聊。
这个游戏是完美的直播游戏，
也不打架，一直找东西。
我极度不推荐任何人试，玩起来特别糟。
那一打起来岂不是我操血液加速循环？
没有，一打起来就一枪啪就倒。
对呀，啊，紧张啊！
然后东西全背着，
对，东西拿走。
玩啥呢？
然后我操，说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
哇，太牛
了！啊，
无话可说都能说这么长时间，
嗯，行吧。然后那这么这期的这个游戏新闻节目啊，加点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儿。我们的主题无话可说，虽然也说了不少，
嗯，
但总的来说是
没话找话，
跟新闻相关的东西是无话可说。嗯，反正大家还是注意保护好自己，
是的，
注意防护，
注意身体，
是
的，
健康。
嗯，行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